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交流重视发正念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4日。我平时很注重给我们当地另外空间发正念，虽然我天目看不见另外空间发正念时正邪大战的场面，但是我很坚信我发正念的威力是强大到我不可想象的。因为我悟到了，我们是正法正觉的大法徒，就是要为正的因素负责。我坚信师父给予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师父让我们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好。我经常会挤时间多发正念，多数是挤睡觉的时间，因为每天需要做的事情都安排得满满的，实在是没时间了，就只好少睡觉，就是半夜12点发2个小时正念，有时候坚持不住就硬坚持，在地上走一走就能精神一些。发正念清理当地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重点清除参与迫害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发到最后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当地整个空间场一片温馨祥和，空间场气氛暖暖的，柔柔的。自从我们当地同修形成整体，在每4个整点发完10分钟正念后，延续至半点发当地正念，清除当地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后，当地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绑架事件明显减少，可见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威力有多么强大，本来就是应该邪不压正的。有段时间，我比较注重发正念清除邪恶部门的大数据监控设备对我的干扰与迫害。发正念时，意念中加入把已经监控到的用来迫害我的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信息数据全部清除。那个时候就只是这样发了正念，心里也没想发这个正念的结果如何。结果有一次和孩子们一起出门游玩，在入住酒店的时候需要登记个人信息，等轮到我登记信息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刷了我的身份证就说了一句，你这上面怎么什么都没有？我就伸过头去看电脑，他说，你看，就只有个住址，其余的啥信息都没有。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也就只好沉默不语。他也没说什么，按照正常手续办了住店。我悟到了，是我发正念起的作用，在心里很感激师父的慈悲保护。有的时候，我也会针对天气发正念。我见到天气如果不好了，尤其是很恶劣的极端天气，会影响大法弟子出门救人，或者是认为这样的天气是有邪恶的因素太多导致的，就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每次都是很有效果的。 当天的天空就会变得晴空万里，微风习习。有一次，看到天气预报说接连几天有雨，我想如果庄稼地需要雨水，就晚上下雨吧，白天一定要晴天，让大法弟子方便出门救人。结果就是几乎都是白天都不怎么下雨，最多就是个多云的天气。我们这里大礼拜有大集市，很多农村的村民都会来赶集卖菜和卖农副产品。有些大法弟子会到集市上面对面讲清真相。一次我见到天气预报说大礼拜有雨，我就提前一天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清除大集市另外空间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要下雨。结果第二天的大集市真的就没下雨。记得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时候，每当有组织放光盘学习什么，让我去的时候我就去。我心想，我去了就给你们发正念，让你们放不成。结果每次都放不成。他们也怀疑是有大法弟子发正念起的作用，就说，这么好的东西就是不让看，真可惜，都不行了。以前都能放出来的，现在都不行了。在我这些年重视发正念的体会中，我见证了多发正念会遇到你意想不到的事情。长期做到多发正念，都会使人变得年轻，因为老病死就是应该远离我们的，我们都不归他们管。多发正念能使我们保持精力充沛，身体强壮，因为那些身体不正确的状态，在正念的作用下都会归正。多发正念能使自己的空间场祥和，家庭也会和睦，事业也会顺利。当然，这些表现也跟个人的整体修炼状态有关，因为三件事相辅相成，都是在无求中而自得的。心性到位了，自然就能做到了，也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多发正念，按照大法的标准修好了，一切就都在其中了。其实我也是有的时候能做到，有的时候也是做不到，甚至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发不成这个正念，我就知道是我该提高心性了。我见到有同修对于发正念不是很重视，也就是做到在四个整点发正念15分钟，或者有的同修连四个整点都保证不了。也许这些同修根本没有认识到多发正念有多好，有多重要。因为留给我们做好这一切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就想到了写出来自己的这些体会与同修们交流，和大家共同提高，在今后的路上走得更平稳。以上仅个人修炼体会，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整体配合中实修自己正式发，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5日。5年前，我们夫妇来到了信仰自由的国度日本，开启了在新的环境修炼的旅程。先跟大家分享我做神韵发资料的一点体会。今年我第一次参与神韵卖票的宣传活动，我负责给同修们配送神韵的资料。为了不让同修背太重太多的资料， 我尽量随时给补充资料，给同修提供时间上的方便和减少体力上的消耗，尽量不让同修在这方面过于辛苦。如果时间允许，自己也投函。参与神运投函的过程中，就是修心的过程，同修的不经意间的表现，就会给自己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努力做到修好自己。记得有一次，我在集体投函的群里问，还有同修需要资料吗？我一会儿准备去投函了。大约过去了半个小时了，群里没有同修应答，我想应该是没有同修需要资料了吧。于是我就拉着我那个小车装满资料，到了我投函的地点。刚发了不到十分钟，有一个同修给我来电话说，自己的资料剩了不到200份，让我去取回来。我一听，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我停车的地方和我投函的地方离得挺远。我说资料剩下了，麻烦同修你带回去吧。如果你资料不够了，我可以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不能耽误你救人。但是你资料剩下了，我就不过去取了。那个同修说，最好你还是过来取一下，我回去的路程很远，不想带回去，有点不太方便。我一听，我还是为同修着想吧，我就拉着我的小车走了将近20分钟的路程，回到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去到同修指定的地点，把资料取回来了。虽然刚开始有点心里不得劲儿，不平衡的心，怨恨心，怕麻烦的心，还有利益心都有，因为停车费也会增高很多，最后还是把同修放在了第一位。这一去一回的过程，感觉心里去掉了很多物质，浑身很轻松。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我看不见的东西。还有几次同修让我去送资料，结果这个同修不会发导航定位。我说你不会发定位，我不能导航也找不到你啊，我也没有办法给你送资料啊。不大一会儿，同修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他把自己发资料时用的地图照片给我发过来了，说我就在这里。我一看有点蒙圈，我也点不开呀，我开车怎么过去呢？我想就求师父帮我吧，求师父给我智慧，让我找到同修。我就把地图打开，参照同修发过来的照片，大致猜测同修所在的位置，开车过去了。结果真的很神奇，还真的找到同修了。同修很高兴，说一般人真就不会导航，说我很厉害。其实不是我厉害，因为修炼就是很神奇的事情。我说我求师父了，是师父慈悲，我们都开心地笑了。还有在给同修送资料的过程中，有的同修给我发位置，我开车导航到地方了，车开进去了，结果车开不出来，车掉头很费劲，也是很考验心性。或者有的路很窄，后面来车了，自己的车很碍事，会影响交通。刚开始我有爱面子的心，心里烦躁，不好意思提醒同修。后来时间长了，爱面子的心去不掉，事情一直也没有变化。这我就下决心，鼓起勇气，善意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有同修来电话要我送资料时，我就先说，同修，你给我发导航位置的时候，麻烦同修找一个稍微宽一点的路，我们尽量不要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好吗？同修一般都很理解、支持和配合。我知道都是我们自己的心造成的麻烦，这样自己的心去掉了，很多自己纠结的地方也理顺了，真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记得有一次，同修的家人来日本旅游，要用我的车，我一看时间，和我们神运集体投函的日期正好重叠，我不好拒绝同修，就答应了同修的请求，把车借给同修了。我想虽然没有车，神运集体投函送资料的事也不能耽误了，我就和妻子商量，我们两人拉着小推车，尽量一次性多装一些资料，用推车拉资料，就得坐电车去投函的地点。我们一查地图，得倒3次车才能到目的地。都说远道无轻载，说的真不假，我和妻子的小车装得满满的，我想尽量多装一些资料，尽量能够让同修都有资料发。刚开始不觉得咋样，越拉越沉，尤其在换车的时候，就没有直升的电梯，全是步行楼梯，我们就得分多次把小车里资料卸下来， 分多次的搬运上来，搬完了真的是全身是汗。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是到地方了。来领取资料的同修很多，资料就有点不够了，我就赶紧又坐车回去取了一次资料，我想尽量不耽误同修救人。在第二次回去取资料的过程，我也是有一点收获。在来回将近两小时的路程，我把师父的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背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任何一个私心思念都可能让自己放弃提高心性的机会，任何人的观念安逸心都可能消磨修炼人的意志，是师父的法给了我正念，使我在正念的状态下走好修炼的每一步。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家人虽然很辛苦，全程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发自内心支持我，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尤其平时在参与神运投函的过程当中，我的家人也是很多次都和我一起开车送资料，这样一来我就能真正腾出手来放开手脚的去投函了，不用担心自己在投函的时候有同修来电话要我送资料耽误自己投函的事情了，也就不用纠结时间了，我的家人就可以替我去给同修送资料了。他在车里一待就是一天，虽然不说什么也很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他也总是发信息问我老公发的怎么样了，还剩下多少地方没发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啊。我知道他开车给同修送资料也很辛苦，天气也很热，也是着急回家，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我在去投函的时候，我休息一天不容易，也很想好好利用休息的时间，可是神运救人也是很急，就想尽量多发，不想太早回家。我就安慰他说快了，还得等一会儿，这左等一会儿右等一会儿就是几个小时过去了。虽然过程中也很心疼他，也想让他能够早点回家休息，可这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天也很快就黑了。我知道不回去也是不行了，我就恋恋不舍地说我们今天结束了，我发位置给你，你开车过来接我吧。我一看时间都快晚上九点了，也是太晚了，也真是难为他了。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对我的无私付出和大力支持。投函的时候，头脑中反复回荡着一句话，尽量不落下一个该救度的，不落下一个有缘的。我们是神的使者，带着天国的书信，秉承着神的旨意，带着神的嘱托，传递天国亲人的思念，让神舞动之美点亮黑夜中的光，让迷失众生找到回家的路。迷途的亲人啊，快快醒来吧，随着师尊救度的脚步回到我们真正的家。我要在修炼上抓紧实修好自己，用我最好的修炼状态来迎接来年的神运在日本的演出。看起来是我们为了帮助神运演出退票，实际上是神运帮助我们打开日本的救人的大门，为帮助我们救人在铺路。珍惜同修之间的圣缘，对同修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找回自己修炼如初的最好状态，让修炼如初从早上参加集体晨练开始吧。就说这么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高心性才是真正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6日。一天清晨打坐，浑身暖融融的，脑海非常静，瞬间一个意念打入我的心扉，提高心性才是真正提高，此念也是我发自内心的修炼体会。师父在法中经常讲提高心性这个法理，在转法轮第4讲中，师父把提高心性拿出来单讲， 为了把法讲透，师父先后举了四个实例，目的是让我们提高心性。师父也开示我们，大法修炼直指人心，必须重心性修炼，心性多高，功多高。可是自己在过去的20多年大法修炼中，虽然天天学法、听法也背法，但是很多时候守不住心性，提高得很慢，甚至没有提高。其根源是没有学懂法，法没有入心，没有把法学进去。近年来通过发奋学法，师父看到了我有想好好修的愿望，师父把法理不断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越学心里越敞亮，学起法来堪称比吃肉还香。经常发完午夜全球整点正念就学法，一学就是一讲，夜晚万籁俱寂，心也特别静，学法没有干扰，效果自然不错。几年下来，自己知道守心性了，有时守不住，明白过来后和师父忏悔，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逐渐能够严格要求自己，重视修心，不断地向法的标准迈进。第一部分，慈悲他人。3年来，我借赶集或者购物之机，给6、7家老板送真相币，一方面方便他们售货找零钱，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让他们帮助用真相币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同时老板们也在给自己积攒功德。我每次去登门，老板们都很欢迎我。开始兑换时，他们一张一张地数真相币，后来有2个老板干脆连数都不数，非常相信我。其中一个男老板，我给他拿去的钱他不数，他却让我数他换给我的钱，说你那钱是小钱，差点不算啥，我那是大钱，差了可不是小数。有一次我买他家的肉，他砍了一块，称完后我付钱时才发现钱不够了，差了2元钱。我说你拿下去点吧，他说你拿走吧，不就2元钱吗，不要了。几天后我去赶集，特意去肉店把那2元钱还给了老板，他说我不告诉你我不要了，你还来干啥。我说你也不容易，我不能占你的便宜，你也知道我是有信仰的人，我必须做个好人。老板不情愿地收下了钱。我每次给老板大发真相资料，他都欣然接受，总是说谢谢。可是老板娘不信大法，也不要真相。每逢吉日，他就和小叔子在市场卖肉。我去赶集也和他兑换真相币，他也要，但是不很积极。那一天我又问他要不要零钱，指真相币。他说我没有钱和你换。我说你用不用吧，你要用我就把钱先给你扔下，下个吉日我再来取你的钱，我们是老朋友了，没有关系，你先用吧。他看我对他如此的真诚，他马上在钱包里一张接一张地找出了10张100元，先给了我，我把1000元真相币换给了他。他数完钱对我说，你的钱我不愿意要，钱上有字。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抵触真相。我耐心地对他说，你用这钱找给那么多顾客，做了多少善事，神佛能不保佑你吗？你们家的生意兴隆多好啊，你不花一分钱就得福报了，这是多么好的事啊。他终于开窍了，瞅着我笑了。一家农药店的女老板，通过我数次给她送真相币，她对我很好，见面就喊大姐，主动和我先打招呼。我知道她家用真相币后生意非常兴隆，农忙季节来他家买除草剂的农民络绎不绝，他和儿子、儿媳妇还有2个亲戚，5个人都忙不过来。每次我送真相币时，见他忙得不可开交，我就先坐一边等候他。 有一次，我等了十几分钟，他终于腾开了手，我把2500元真相币给了他，他还是不数，收了起来。他准备给我找百元钞票，又涌进一大群顾客，他又忙了起来。忙完后，他找出15张百元给我。我知道他是忙懵了，拿1500元当做了2500元，他递给了我，我乐了，微笑着对他说：“你蒙住了，这是1500元。”这时他明白过来了，脸涨得通红，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我就把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说给他听。有一回给一家肉店送零钱，拿500元，愣是当成1000元。老板娘没有责怪我，耐心地告诉我说：“5元一张，100张不就是500元吗？200张才是1000元呢。”我反应过来后，感到很不好意思，一再道歉。可是那个老板娘非常理解我，笑呵呵地对我说：“谁还不许蒙住啊？不算是，不算是。”第二部分，宽容同修。去年我所在地附近有几个水泥建筑物上面出现了用油漆喷写的大法真相标语，醒目的鲜红大字。被下来检查工作的省长看见了，这下可不得了，本地的县长、县公安局长被省长痛骂了一顿。县公安局立即布置了大量警力，不分昼夜的在我们这里巡逻。我是本地挂号的法轮功学员，当然也成了被邪恶势力怀疑监视的重点对象。这狐假虎威的恐怖局势吓坏了我村明真相的村官，他让一个同修转告我，千万要注意，把东西，指油漆喷筒，该扔的扔，不能留。同修问我是谁喷的字，我说真不知道。同修说：“那不是你喷的了。”我说：“我还真没有那个心性。”同修埋怨说：“喷字的同修不应该来我们这里做，不为同修着想，给我们这里的同修，特别是给你，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警察要来抄家，你怎么办？”同修着实为我捏了一把汗。我说：“肯定是外地同修来做的，他们不知道咱们这里有同修。”我丝毫没有抱怨同修，同修推测是某某同修做的，我否定了，因为那个同修是协调人，经常来我家，他不可能不考虑我的安全以及我们整体的安全。我说：“咱们这里的同修马上每个整点都发正念吧，有大法在，有师父在，邪恶再疯狂，他在佛法面前啥也不是，他是饿不起来的。”有一天，我脑海里也冒出了负面思维，产生了疑心，质疑是另一个同修做的，因为我和他在协调中意见有过分歧，也和身边一个同修谈了出来。事后通过学法，认识到了自己的狐疑是错误的，不是同修的问题，是我出了问题，哪能伤害同修？意识到了这不是人心在作怪吗？用人的理衡量同修是不对的，无论是哪个同修喷写真相标语，都是在讲真相、救众生、弘扬大法、震慑邪恶。那个同修做的都是非常的对，非常的好，应该给那个同修点赞。同修们整体配合，通过高密度发正念，邪恶折腾了几天，最后不了了之，一场虚惊很快过去了。第三部分，善待邻居。前不久我学法犯困，学几夜就睡过去了，发正念迷糊，练静功就入梦境。我知道是自己和家人没守好心性而出现的不良状态。一天中午我学法又开始睡觉，只好放下书，准备去院子里透透风，溜达溜达。当我一出门的时候，看见一只猫进了院，这只猫吃掉了我家好几只鸡雏。我赶快去撵它走，刚刚撵走猫，我顺着嘎嘎震耳欲聋的鸡叫声，举头望见了邻居厢房顶上有一只鸡在那里被惊得团团转，大叫不止。仔细打量， 原来是我家的那只带鸡雏的老母鸡。马上我意识到是鸡群遇到危险了，它自己飞到了房上，那么它带的六只鸡雏固然也遇险了。我赶到了邻居家，邻居正在干活，我问他，你看没看见鸡仔？他说没看见。他停下手里的活，起身把厢房的门关上并上了锁。我问他，屋里有东西啊？他说没有东西。我说，那你锁上门干啥？他说他总锁。一瞬间我心里明白了，他锁门是怕我进去看，鸡仔保证就在他家的厢房里。邻居锁完门没有继续干活，回正房去了，我转身也回家了。回到家里，失去鸡孩子的老母鸡还在嘎嘎地叫，只是叫声没那么响了。在院里忙杂活的老伴儿问我，找着鸡仔了吗？我就把去邻居家找鸡的经过和他讲了一遍，老伴儿没有说什么。老伴儿知道邻居他的表弟智障，他没有和表弟过不去的意思，他该干活还干活。我想表弟患先天性智障，在人中是个弱者，我们应该善待他，他是非正常人，我们是修炼人，更应该对他好，包容他。如果他能明白过来，就能把鸡雏还给我们，否则那群鸡雏就给他吧。我便回屋继续学法。令我惊喜的事发生了，我学法一点不困了，法理句句能入心了。老伴儿干完活儿去邻居问表弟看没看见鸡仔，他说没看见，老伴儿没说什么也回来了。不一会儿表弟来了，进院就告诉我们说，我在我家的院子里发现了鸡仔，我听见了鸡仔的叫声才看见了鸡仔，我顺势也帮助他说话，你的眼睛不好，耳朵好使，到底看见了鸡仔。他非常高兴对我们说，是，我要眼睛好使，早就看见了。老伴儿马上驱赶家里的老母鸡，去邻居家接鸡孩子。表弟也帮助往外赶老母鸡。老母鸡一看见他，又嘎嘎地叫了起来，惊吓得像鸟一样掠空腾飞，又飞了一房高。我和老伴儿把鸡雏们接回了家，表弟随着我们也过来了。他从内心里感谢我们对他这样好，他一直和我们热情地聊天，聊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从那天开始，我学法又能学进去了，发正念也不迷糊了，浑身充满了热量，脑子里非常静，整个人好像定住了一般。做第五套功法时，身体特别舒服，明明白白地坐在这里，知道自己在练功，精神气十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理智的排除干扰，慈悲救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0日。1996年父母相继得法，母亲扔掉了多年的药罐子，无病一身轻，父亲也戒烟戒酒戒赌，由以前的瘦骨嶙峋变得红光满面，身强体健。看到父母的身心巨变，1997年春天我也入道得法。得法初期那两年，白天干活，晚上学法练功，生活得很充实，很快乐。通过学法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修心向善，返本归真，脱离苦海。那时身体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干活不累，走路轻快。有一次， 父亲给我送来了一本大法书《美国法会讲法》。吃过晚饭，我就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我发现书上飘飞着无数的金黄色的旋转的万字符，还闪着金光。我以为我的眼睛迷糊了，是不是幻觉？我揉了揉眼睛，再翻看书页，还是如此。就这样，我流着眼泪看完了整本书，一直看到深夜。像这样类似神奇的事情还发生过几次。我知道师父在鼓励弟子修炼要精进。1999年7月20日，邪党疯狂迫害大法，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抹黑法轮功。大法弟子由个人修炼走入了正法修炼，同修们都在发挥着自己的能力，做着正实法、讲真相、救众生的事。一、正念理智的排除干扰。有一天晚上，我和同修大姐来到了一个村庄，在村口的电线杆上，我贴了一张真相不干胶。这时，一位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路过，他好像看到了我贴真相了。一会儿，他又调转回头进了村，我俩也进了村。同修大姐看见他在不远处停车站着，大姐说，那个人在那儿站着呢，好像在等着咱们，咱是往前走啊，还是回去呀？我想了想说，咱俩向前走，冲着他发正念。于是我们俩边走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走到他跟前，他严肃地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语气平和地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村里管事的。我说，正好，我想跟你说点事儿。他说，什么事？我说，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是教人修心向善，道德回升，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外国都支持法轮功，唯独江泽民冤枉好人。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连忙说，我还有事，你们忙吧。于是骑着电动车就跑了。我想，可能是他背后的邪灵害怕，不想让他听真相，就慌忙地跑了。于是，我们把兜里的真相挨家挨户地做完后，就回家了。还有一次是个冬天，也是晚上，我和同修大姐来到了一个村庄。我们在村中间南北大街上发真相，他在道东边发，我在道西边发。发了一会儿，突然大姐从我身边跑过，我抬头一看，道东边不远处停着一辆小警车，车里面的小灯开着，里面坐着两位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景，我想我不能和大姐一起跑，以免被怀疑什么。想到这儿，我就发着正念走了过去，问他们，你们是哪儿的？来这儿干什么？一个警察说，我们是稽查大队的，这村里有人报警，说是丢了两辆电车子，我们过来看看。另一个警察疑惑地问，怎么那个妇女跑得那么快呀？她在干什么？我说，因为你们是警察，所以她怕你们。你们听说过法轮功吗？他俩说，听说过，听说过。我又说，知道法轮大法好吗？一个警察说，知道。我说，知道好就行了，你们忙你们的吧。我向他们摆了摆手就离开了。在道西胡同里找到了同修大姐，说明了刚才的情况。我们继续把剩下的真相发放完后，就一起回家了。二，一个小小的善举使一位顽固的老人得救了。去年的初夏，我去集市买菜，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卖大蒜和葱头，旁边有一妇女也想买大蒜，并和老人还价。老人说，8元一把，15两把，便宜了不卖。说话声音很大。 我随手拿了两个葱头去称重，老人说2.5块。我把葱头放在了车兜子里，又去买大蒜。这时那个妇女说，一把蒜多少头？老人说20头。妇女说，少了给补吗？老人说，给补。妇女又说，可以小头换大头吗？你这蒜头大小不一。老人不耐烦地大声说，不换，爱买不买。妇女听他说话态度不好，就想走，不买了。我看到这种情况，就给他们打圆场说，大叔啊，买卖和气赚人钱，哪能那么说话呢？大叔看我说话和气，声音也变得平和了一些，说，你挑两把吧，我给你换几头。那妇女看他态度缓和了，就挑了两把，数了数蒜头，够数。大叔给他换了几头大的。妇女付了钱就要走，我忙借机和他讲真相。妇女说，我没时间听，我得急着回家做饭。于是匆匆的就走了。我也拿了一把大蒜，付了10元钱。老人找了我2元钱就回家了。我当时没有给老人讲真相，因为前些年我已经给他讲过多次了。上面提到的同修大姐也曾和他讲过几次真相，可他就是不听，有时说话态度还很难听。所以这次我没给他讲真相，只是讲了一些修身养性的道理。回到家后忙着做午饭，从兜子里发现了那两个葱头，才想起来那两个葱头忘了给大叔钱了。我想现在也该散集了，等下个集市我再给他送去。过了一天，我又去了集市，找到了那位大叔，把崭新的2元5角钱真相币拿给了大叔，并说明了情况。大叔很高兴地收起了钱。这次我又和他讲起了三退的事儿。没说上几句话，大叔就说，我退，我当兵时入过团，不是党员。于是我送给了他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一个小真相播放器，他都欣然接受。我嘱咐他，经文是佛法，让人明白人生的道理，看后放在干净的地方好好保存，时间长了再看几遍，内涵就又不一样了。播放器听够了，送给家人听，或给老朋友听都行，你就是在做善事，做好事，你会得福报的。大叔说，好，好。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善举，使一位顽固的老人得救了。像这类事情，前些年发生过几起。有时卖家多找了钱，我就给他送回去。在商场超市付钱扫码时，收款员少扫了一个码，我看见了就告诉了他。三，智慧讲真相，慈悲救众生。我和同修配合讲真相已有20多年了。有时上午和同修赶集讲真相，有时下午自己骑电动车串村讲真相救人。这些年来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下午我一个人驱车串村，有一位老大爷在自家门口树下乘凉，坐在一个小竹椅上，我上去搭话说，大叔，打扰一下。他说，什么事？我说，您听说过法轮功吗？他点点头。我说，法轮功是佛家功，教人道德回生，按照真善忍修心做好人，弘扬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唯独江泽民冤枉好人，国外都支持法轮功。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笑而不答。我又问，您是党员吧？他说不是，什么也没加入过。我说，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吧？他说，经历过。于是我就和他讲起了破四旧中怎样破坏神传文化， 导致了人们没有了信仰，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导致了社会败坏和人心的下滑，执政者的腐败。又谈到了贵州的藏字石，谈到了天要灭中共，最后谈到了为什么三退。大约说了半个多小时吧。最后我说，大叔，我看你长得天庭饱满，大耳垂肩的，你肯定当过官或者是党员吧。大叔笑笑说，你怎么知道的？你会相面呢？我说，我懂一点点，刚才跟您说的听明白没有？老人家笑着点了点头。我说，我给您起个化名某某，咱把那个党退了吧，保个平安。老人说，行，退。就这样，一个生命得救了。回家后，我也总结自己，真相没讲清之前，不要问人家是不是党员，讲明白真相之后，再问是不是党团队，这样众生自然就退了，免得让人家有戒备之心，从而说谎。夏天的午后，一群老人在村委的大树底下乘凉，有下象棋的，有打扑克的，有几个人聊天的。我会骑着电车子在不远处停一会儿，发会儿正电再过去，然后给老人们分发精美的护身符吊坠，大多都抢着要，只有少数几个不要的，和他们拉近距离后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明白后，我就挨个问是不是党员、团员或少先队。有的说，过去家里穷，没上过学。有的说，过去成分高，不让加入。有的说，只入过少先队。有的当兵时入过团，也有入过党员的。就这样，每个人都问了一遍，退了大概八九个人。然后我再送给他们真相资料或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大多数都接。每每寒暑假期间，也退一些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这些年的讲真相中，有感谢的，有骂街的，有要举报的，感受人生百态，尽量做到不被常人心带动，慈悲对待，在师父的保护下一路走了过来。走在公园里、集市上，一些人会主动和我要护身符，和我打招呼，有的像老朋友一样和我聊天。众生的得救让我很是欣慰。方圆十几里的中老年人，在同修们的配合讲真相中，大多数已经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但是还有很多年轻人受无神论的毒害，再加上现代变异观念的影响，还没有得救，这也是弟子今后努力的方向。由于文化有限，用文字表达起来有点费劲，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予以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了向内找》，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日。现在学法，我就是以背法的形式学，转法轮现在被第九遍的第八讲。5年前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谈到背法的体会，对我帮助很大，使我突破了障碍，去掉了怕修炼就要结束了，我还能背下来多少法，书那么厚，什么时候能背下来的心。当我认识到法的无比珍贵，重新捧起宝书背时，这样参照同修的经验，我背会的就不再重复，继续往下背。虽然感觉一天学不了多少，可是能使我静心学法了。有时法理点醒我过去的事我做错了，这样会在法中不断归正， 后来越背越想背，直到现在有时间我就背转法轮或背红银基本宝书。再遇到什么事，我能很快想起师父赐予的法宝向内照，同时感受到大法的殊胜美妙，师父的慈悲伟大。第一部分，去掉顾虑心，党务宣传员退党了。我顾虑心很重，而且由来已久，小时候看到当领导的或者是有身份的人就躲着不想打招呼，修炼后虽然看淡些，但有时还表现出来，特别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很容易被这个不好的东西障碍。 A 是在一家企业里的党务宣传员，早年我们都在同一个办公楼里工作，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也是熟面孔。大法遭到迫害后，我也给 A 家送过真相资料，同修也给他讲过真相，真相电话他也听到过，可是他还是抱着邪当不放。几年来我了解几个同修都给他讲了真相，他还是不表态退出。我有顾虑，同修们都给他讲了， A 在邪当的谎言中表现得很积极，中毒太深，几年过去了，我还是有顾虑，怕他不接受，但心里还是想给他讲真相。这几年我在外地，每年有事才能回家乡，也遇不上 A， 希望有机会告诉他福音。今年四月末的一天，我回家乡，去超市买了食品出来，在回家的两栋楼间的小道上，我听到后边有人，回头看正是 A。我很热情地打招呼，动念想开口讲真相，一看有两个熟人朝我走来与我打招呼，顾虑心把我挡住了。这时 A 走开了，我失去了这个机会，不知道还有下次吗？心里有些懊悔。向内找，自己有顾虑心，深挖是怕心，是维护自己的私心。发正念清楚顾虑心、怕心、畏私的心。几天过去了，早晨起来看到当地是赶集的日子，我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到集市上与一个熟人聊着，就看到 A 出现在眼前，我心里一亮，是师父安排他来听真相的。我迎上前热情地打招呼，A 也高兴地回应着。我清理他背后阻碍他听真相得救的邪灵烂鬼，然后直接说，这几年我老是惦记你，有人给你讲三退保平安吗？他看着我笑而不答。我说，你都退休了还把邪党看得那么重，老天要清算他，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远离邪党，退党保平安，退出来天灾人祸跟你就没有关系了，他做的坏事没有你的份儿，不管谁跟你讲都是为了你平安，有什么都不如有平安，对吗？他说，对。我说，你看这么多年邪恶的迫害我们还坚持，因为大法好啊，是来救命的。他看着我说，嗯，你让我回去想想。我说，想什么呀，为了你平安幸福什么都不要你的，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说，用你的小名退了吧。他高兴地说，行。我知道同修们给他讲了很多真相了，我就没有细讲，谢谢同修的铺垫。第二部分，向内找，左手食指瞬间恢复正常。前天做晚饭的时候，我到厨房帮丈夫打下手，这边烧着水，心想等会儿能开。我听着明慧广播，不自觉的就走向客厅摆放干果的茶几那儿，坐在沙发上用左手拿榛子往右手的工具里放，一个两个的吃榛子仁儿，平时每天中午都要吃几个，或者吃点水果、花生等。 因为中午不吃饭，用这些填补一下。这时我再去拿针子，感觉左手的食指麻木，还有些凉，活动活动，感到没什么知觉了。我立刻警觉了，是我哪里不符合法了？我一下找到了自己爱吃零食，这不是欲望吗？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这个心也是执着，也得去。这是我近年来背法，心中有法，才能很快找到出现问题或障碍的人心执着。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一定修去这个贪欲的心。慈悲的师父看到我真心想在大法中归正，就拿掉了那个不好的东西，左手食指立刻恢复正常，太神奇了。我修炼大法近30年了，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伟大神奇，见证了师父的慈悲无限，真的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